上一次上课有提到，世尊初发菩提心，然后有不同的记载啊。那有一个记载是在《大方便佛报恩经》啊，那它是在本愿部，我们上次好像讲在大吉部啊，那应在更正，它在本愿部当中啊，好。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人间佛教的内容。好，我们上一节课谈到，导师将这个大圣所修学的德目的内涵做一些说明啊，那说明了布施、智慧、忍辱、精进。还有慈悲与方便啊，那所以这里面主要就是说明了布施、智慧、忍辱、精进、慈悲、方便啊。那戒跟禅就没有特别提啊，就没有特别提。好。那最后导师有一个结语啊，在这一段，他说：“从这分析，就上面这样的分析去了解，菩萨法呢，是以人生正行为基啊。那人生正行就是布施、持戒、禅定嘛，哈，三福业。那这边导师在说明当中特别点到布施啊，布施福业。”他当然，持戒也很重要哈。好，以人生正行为基，在出世与入世的统一中，从世间而达到究竟的出世间啊。然后再来，导师说，佛法在印度普遍发扬以后，在家学佛的。如风起云涌一般，哦，那菩萨法必然兴盛起来。那这个是比较正面的了，哦，比较正面的。好，那再来导师就要谈到这样的一种大乘法，它也有像天法天行的一个面向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一种。弊病啊，好弊病，那这个就在37页，刮胡第五，在这一项啊。好，那倒是说，然而菩萨法的发扬，更含有天行的一边啊。印度的一般民间重视世间积极利他，但他们一向在神教的熏陶下。神教，也就是特别是天行的观念也极为普遍，所以这些内容也含摄在菩萨法当中哦。所以导师为什么在说明这一个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然后天化之际应圣有没有啊？怎么样去实践天化之际应圣呢？啊，就是把天化这一部分呢。能够避免，尽量避免。应圣就是你不要把它当做是一个究竟的一种修行的内容，可以吗？啊、哦，比如说，或者是说，你如果真的有使用这一些法门，但不要把它当究竟。这边特别举一个这一种，比如说在大乘法也融摄了这个咒语，好了，咒语。咒语一般跟天行神教是有，比是有很深的一种连结了哦，咒语了哦，这个跟神的通关密语，跟天人通关密语啊，在大圣的，比如说《法华经》有一品叫陀罗尼品，里面都是这些咒嘛，哈，这些咒。那这些咒主要也就是所谓的天行一边的元素 他在大乘教法当中有一种被强化的一个情况、哦、那基本上要能够修行成佛是六度法门、哦、就是前面讲这一些，但是持咒它可以辅助、啊哦、可以辅助，但是它不是一种主要的、哦、或是你只要持咒就好像就能够直达天庭、哦、以心印心然后就成佛，没有这种东西了、哦、但是有这样的一个修行的内容在大乘菩萨法里面、哦哦、所以天行的观念极为普遍。那导师说 佛法普及到一间民间，又为了避免与旧有神教做无谓的冲突、哦、那人间为本大乘佛法日渐发展过程中，也就多少容摄了神教、哦、也就是为什么会容摄这一些修行的内容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要相冲突、哦、可以啦、哦，所以就融摄起来，那天行就慢慢的发展起来、哦、本来只是一种啊，容许你的一种，你若本来就有这样的习惯，那就继续吧、哦、那变成就是说你本来没有，你还可以再加这一项，听得懂吗、哦、就是说这些神教的这一些天行，主要是因为印度人一般都有神教的信仰，那你来到佛教，你就有那些习惯还没办法放掉，继续用、哦、懂意思啊？本来就是你本来有这样的一种修行的内容，那你可以继续用、哦、方便嘛，摄导他们。但是慢慢变成就是说，你本来没有这种修行的，你也要学这一种方式、哦、那就不一样了。可以了，大家听得懂。好，导师说，他自己曾说过，出家为主的声闻行是适应印度的苦行的沙门根基。沙门就是这一种比较苦行的这一种出家修行人、哦、像三家社、大家社，他们都是从外道根基而的来信仰佛法的、哦、信仰佛法。那在家为主的菩萨法是适应印度在家根性，如婆罗门、哦、可以了、哦、就是声闻行跟、菩萨法，它有各有适应的对象、哦、声闻行主要是苦行的，那在家为主的菩萨法是适应在家根性，如婆罗门。那适应在家根性为主的菩萨呢、哦、有两个面向的一种发展、哦、一种就是众人士，一种是倾向天士，就是神化、哦、可以吗？这是在37这一阿拉伯数字3这一段。好，那导师先略说众人士的这一个面向、哦、大乘经中的菩萨如维摩诘、善财、16大菩萨中的贤护菩萨，都是此界人间的菩萨，众人嘛、哦、而他方世界菩萨世尊说法时也来随喜听法、哦、随喜听法。那此土他方的菩萨所现的人身，也可说是天身，高级的天身、哦、和人的样子一样，但是身相要高大庄严一些、哦、那印度婆罗门的神教众祭祀咒术，那这一段就是倾向天使的一个部分了、哦、 还有苦行，祭祀咒术苦行，大乘佛教的发扬有着天圣的融摄，所以这三种 也融摄进来，这三种修行的内涵。大家还记得前面有谈到这一些，在25页，大家可以再翻一下哦。25页有讲到印度这一些重要的这一些修行的德目，有祭祀、咒术、德行、苦行、瑜伽跟顿释，有没有？哦，这印度当时宗教界的啦，那佛教里面有摄取了一些，佛教里面人圣法主要摄取是德行，对不对？那天圣法主要摄取的是瑜伽等等，那出世主要摄取在27页，摄取的是德行还有瑜伽，对不对？对吗？戒跟定，慧就没有，外道就没有慧，没有佛教这种出世的智慧，这些都是当时印度宗教界或者是共外道的这一些应该说宗教界啦，印度的宗教界的一些修持。佛教有一些谴责的，可以吗？他没有全盘都接收，所以一直到声闻法里面就没有这些祭祀咒术，对不对？有苦行，但是就没有祭祀咒术这一些了。但是在大乘法，祭祀咒术也融摄进来，可以吗？这是很特别，也无法避免的啦，因为它是主要是摄受在家的。导师有说嘛，就是主要的根基，菩萨法是以在家为主的，那适应印度在家的根性，在家众的根性。婆罗门就有祭祀，对不对？也有咒术了，好，那导师说佛法中有类似祭祀的这一些实践的内容，比如说供养，我们不是要供佛吗？那其实外道就是祭祀，也要有供品嘛。那我们是供佛，对不对？供养。那导师说供养跟祭祀是不同的，那这边导师就进一步的再做一些说明，再进一步做一些说明。那导师就是关于祭祀的融摄这一段呢，导师说供养跟祭祀是根本是不同的，本是不同的。那佛在世呢，在家信众的供养如安居其了，了就是结束，以衣服饮食来布施结缘，或平常以衣食药品等供僧，或是修福舍、修伽蓝供养佛与僧众，也就是供养是从佛在世的这一些很平常的这一种生活上的这一些内涵啊，佛入灭之后继续。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出家弟子对于佛师长恭敬诚实依法修正，这也是供养。导师说最尊贵的供养就是依教奉行，依着善知识的教导去实践。那实践当然就是要修正嘛，对不对？这些都称为供养。所以导师这边把供养的这一种范围或是真正的内容，把它做一个全面的一个说明，不只是物质的，依教奉行，这个都是。 好，所以供养本是即平时与祭祀无关啊。祭祀是什么？有所求，可以吗？啊，祭祀万能嘛，对不对？你要解决事情，祭祀啊，天就会帮你解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婆罗门是这样讲的了啊，祭祀万能嘛，啊，祭祀万能。好，那佛教有一些修学的内涵跟祭祀有点像，但它跟祭祀是本质是不同，它就是一种对师长的一种恭敬，啊，或是一种照顾衣食住药嘛，啊，提供生活所需这样的一个情况，无所求的啊，就是护持这个师长啊，或是修行的这些出家众可以安心办到这样的一种意义啊。好，那佛事是这样子，但是佛灭后就不同啊。在家人作福供佛，佛不在世即立佛像为供养的对象，这个就跟祭祀就有一点像了啦啊。好，然后呢，用香花灯土果乐音乐啊，来供佛，这样的供养呢，与佛事受供不同啊，而有了祭祀的形式。在佛事没有用音乐的，应该基本上比较没有了啊，用音乐来供佛，这律典其实对音乐是比较。比如说八关斋就不能歌舞唱妓了嘛，好。好，所以佛灭后就有立佛像啊，然后有类似祭祀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知道佛法人知道这样的一种供养香花灯土果等等的，它是表示对于三宝的敬信。表示三宝的敬信了啊。好，那传说佛往别处去，在家的佛弟子思念他啊，就是为什么会有佛像最可能是最早的一个产生，就是这据说了啊，佛在世就有啊，因为佛到别的地方去思念佛嘛啊，忧就是念颠是吗？忧颠王是吗？田和田是这个字嘛，啊，可瞻坛佛像，啊，佛灭后百余年，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啊，这个塔是供奉佛的舍利，啊，舍利就是遗骨啊，听得懂吗？我们一般讲舍利，大家会联想一颗一颗圆圆舍利子，那叫舍利子，啊，但是舍利就是佛的遗骨Sharila 啊，遗骨。好，那假如说这种舍利塔的性质与供佛像是一样的啊，可见当时的佛像还不普遍啊。什么意思？就是阿育王他要供佛呢，啊，就是恭敬供养佛，他是以舍利塔作为佛的一个代表的一个形象，还没有这种具象的了啊。当然，如果有去印度的话，你比较早期的这一些浮雕啊，哈，就是这有一些那一种塔的这个门上面会有一些浮雕，听得懂了哈，雕刻佛的形象呢有几种，一个就是菩提树。象征着佛，哦，好像还有法轮的，哦，法轮象征佛，还有佛脚的那个足印，大概是就是这一些，就是用象征的啦。你说一个佛的一种样貌，哦，还不普遍，哦，好，再来，那自此以后呢，佛像渐多。这个词应该就是阿育王之后了，大概就阿育王还是公元前200多吧，200多年。自此以后， 佛像渐渐多人，佛像开始有比较流行，大概比较早的大圣经、哦、在道行般若经的应该是长提菩萨法上菩萨那边有讲到造佛像的内容、哦、那在现代学者有注意到这一段，就他的版本有了、哦、道行，那其他小品大概 没有，就这一段就 不，因为他们是不同一个系统的、哦、他们是这一个小品是另外一个系统，鸠摩罗什之后的、哦、那支娄迦谶跟支谦的那是同一个系统、哦、它里面有造佛像的这个描述、哦、很特别，在公元一世纪了、哦、公元前后一世纪，前一世纪后一世纪大概开始有佛像的一个流行、哦、好， 佛弟子流于就是佛像渐渐多起来，佛弟子多留意于塔庙的庄严了、哦、好，这些是声闻法中即逐渐发达，到大乘佛教兴起更加着重起来，也就是对于塔庙的庄严在声闻佛教就开始慢慢发达了了、哦、塔庙中佛像庄严，除上述的供品而外，还有挂床幡宝盖等供养具、哦、这些都是对于佛的这一种三宝的礼敬、哦、佛的礼敬。好，佛弟子在佛前礼拜唱赞、哦、于佛前忏悔，以宗教的仪式为修行的方法，这些与大乘法相结合，开拓了佛教的新时代、哦、也就是这一些在声闻佛教那个阶段，它基本上还或者是佛在佛教发展初期是没有吸收这些的啦、哦、没有吸收这些，但是这个祭祀主要是从供养这边开始转变出来的，因为类似祭祀 的这一些的内涵主要是从供养这样的一个修持来的。好，那慢慢就是还加上这个唱赞啊等等，佛前礼拜佛前忏悔，这个都是宗教仪式，然后变成是一种 修行的方法。好，那导师接着说呢，他说法华经中说正直舍方便，未说无上道，更以一方便助显低义。意思是说，释迦佛现出家相而化厌离的声闻根性，说恶圣究竟，这个是方便门、哦、那这样的方便现在要舍除，要显出大圣的真意、哦、这是法华经这句话导师说要表达是这个意思了、哦、那 导师说这一个就是大圣的这一种的这一些的兴起呢，要舍去旧有的方便，对吗？哦、但是舍去旧有方便，那还是要有其他的方便、哦、所以不能没有方便，要用特殊的方便法门。所以有一个更以义方便，有没有？义就是特殊、哦、义就是特殊的意思。大家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义是特殊呢？哦、义就是差别了、哦、差别也有特殊的一个意思，在梵语里面 是有这两个意思、哦、特殊的、哦、好，那就是就有声闻的这一些方便舍了之后，要用特殊的方便、哦、 大圣兴起的异方便，特殊的方便，据经上说就是修塔庙啊，供庄严，就是供养庄严的这一些物品啊、哦，然后礼佛、念佛、赞佛等，基本上就是异行的这一些修行的方法了啊、哦。如说，这个是《法华经》里面的内容啊、哦。若人善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哎，蛮容易的，对不对？哦、连善乱心一称南无佛、哦、他都将可以成就佛道了、哦、都将可以成就佛道。好，那大圣一方便是以佛为中心而修礼拜供养忏悔回向劝请，这就是十住毗婆沙论的异行道，或者是入法界品的普贤十大愿行、哦、入法界品的最后叫做普贤行愿品、哦、这个应该是在42卷本当中的最后、哦、就大概一卷 的那一个长度。一般我们现在的普贤行愿品就是 那边抽出来的、哦、那里面就讲到普贤十大愿啊，导致说这个普贤十大愿已经是一种异行的一种一个形式了啦啊。普贤的愿其实是深广，而这个无量无边，这才是普贤的这一个愿的一个原来的一个内涵啊。那十大愿这已经都是异行化的一个内容啊。好，所以这边有谈到几个大圣的义方面，这边义就是特别的啊、哦。那这种特别不是特别好的啊、哦，这边特别就是特别容易让人家接受的啊、哦，或是起修的，特别容易让人家起修的啊、哦，这种特别，然后或是特别能够普及化的啊、哦，这种方义就是特别啊、哦，好。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异行道了，异行道。所以有这一个拜佛、供养、忏悔、回向、劝请等等。好，大圣重于人间的积极救济，但是又有另外一个发展面向，又发展为适应一般民间宗教的情绪，以此熏习成深刻纯正的信仰，从此引他发大悲心，修菩萨行。这边在讲什么？就是在讲这一些异方便，可以吗？哦、就是说 为什么 会有这些异方便？大圣是重于人间积极的救济，但是又发展为适应一般民间的宗教情绪，这些就是一种宗教的仪式嘛，对不对？哦、那就是从这一些异方便、异行道去熏习，成为深刻纯正的信仰，啊、哦，然后引导这些修学者呢发大悲心，修菩萨行。这边没有大悲利他的这一个的这一些这一种意这个特别的这一个教学在这里面，异行道比较没有这一些利他的，可以吗？哦，好。所以像现在大家都还是会去拜忏啊，诵经，有没有？这个都是可以的啊、哦、因为这个可以慢慢熏习成深刻纯正的信仰啊、哦、然后引发大悲心，修菩萨心啊、哦、所以导致说先用方便善巧教导培植夫的长养信心，然后充满庄严喜乐的情绪，不像声闻圣注重智慧淡泊精苦，也就是菩萨的这些方便呢，他是比较欢乐一些的啦，比较欢乐一些。好，导师接着说，那佛法本来是生 升天即解脱，自力不由他，哦，也就是比较偏重自力的啦，哦，或是着重自力，哦，着重自力就自己的力量，哦，但是大乘发展之后呢，他力加持的思想就慢慢逐渐的发达，哦，他力的思想就是说，这些一方面主要就是要靠佛来帮助我们的，哦，主要是这样的一种思维，哦，好，那再来就讲到这个咒术的融摄了，哦，刚刚上面那一段主要是说明祭祀的融摄，那祭祀又开展出相关的这一些法门异行道，对不对，哦，就是从祭祀相关，它就是一种异行道的类别了，哦，那其实异行道还有其他不同的情况，哦，可以这样子来看。再来就是咒术的一个融摄，哦，咒术的融摄，咒术是婆罗门天法中所重视的，一龙术说大乘法中与声闻不同的很重要的一个教学内容，就是陀罗尼，陀罗尼与咒术有关。陀罗尼它本身的这一个意思是总持的意思，哦，持陀罗尼，哦，那这个持就是你的跟意念有关系，记忆力了，你能够意持教法，哦，好，导师这边说初期大圣经中有42字母，大家有听过了，哦，华严也有42字母，哦，大多数是一样的，哦，但是有一些不 有几个字，光般若经也有不同的版本，就是有一些字不太 一致、哦，好，那即是文字陀罗尼，42字母是文字陀罗尼，哦，华严经、般若经、大集经都有说到它，哦，文字陀罗尼，哦，修文字陀罗尼的呢的人不但持诵42字，也可以念其中的5字、16字某一字，哦，八大陀罗尼是大乘法中的常见的，哦，好，那大乘法的文字陀罗尼也是适应婆罗门根性，哦，婆罗门修正求解脱也说观念于梵，梵是一切生灭相，不可说为不可说而为一切的本体了，哦，这个梵，哦，同时呢又口念 Om，哦，Om 这样的这个心想口念，如果修习成就，就可见到真我，得到解脱，哦，这个是婆罗门的一个修法，但是佛教也有类似的，哦，这个婆罗门不是吗，哦，佛教也有类似的，哦，就是42字门，哦，那42字呢以阿字 为本，哦，阿是不生不灭的意思，这即是一切法的本性，哦，那跟梵是一切的本体，这种观念相似了，哦，这边导师说阿是什么不生不灭意，这个是根据经论 的说法了，哦，阿就只有不而已了，哦，可以吗，阿在梵语里面就是否定不，哦，非，哦，非什么呢，非生非灭，哦，那这是在给予他的一种更进一步的一种诠释了啦，哦，就字本身没有不生不灭这样的意思，它只有不而已，哦，不生不灭是根据佛法的意义教理来给予的一个诠释，哦，好，所以阿是不生不灭，就是一切法的本性，所谓的本性就是实相了，不生不灭实相，哦，唱诵每字都与阿相应， 即观一切入不生不灭的实性、哦、那这个是摄智门的一种 修持的一种法则啦、哦、那你如果要能够修这个，你必须要了解不生不灭的这些道理，你是透过这一个种子字跟这些道理做一个连结、哦、可以啦、哦、不是你念的都就有、哦哦、听得懂吗？这种这一个四十二字母的这种修法，是你把所学的这一切透过这种子字去做收摄，然后念到这个声音就能够跟这个道理相应。你若没学过，你不会有相应的。听得懂了、哦、因为种子就是你把种种那么多的这个教学把它做一个核心的一个收摄、哦、种子。好，那老师说华严般若中的文字陀罗尼观行成就是可以证入无生法忍。无生法忍什么道理，就是能够体悟，能够得到体悟一切法不生不灭的这种智慧啊、哦、可以吗？这个忍就是一种智慧。什么样的智慧呢？能够体认、哦、深刻的了解无生法。无生法就是涅槃，可以吗、哦、涅槃也是不生不灭的一种描述嘛，可以吗、哦、无生法就是对涅槃的一种深刻的一种体会、哦、好，那这是观音声色相而契入法性，虽还没有说到其他，但是与持咒的精神 是一致的、哦、这个也就是念这个声音啦、哦、这个色相可能就是文字啦、哦、可以吗？透过文字然后去误入实相，从这个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大概 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在、哦、好，然后后来刹这个地士啊、罗刹、夜叉等都说咒护法，在大藏经很多这一种的、哦、那逐渐的一举一动都有咒有印，印就是这一种手会比一些手势了、哦、印，然后后面就发展为密宗的修持法、哦、好，那大圣以方便善巧融摄咒术，以佛法净化它。什么意思？因为咒术它就是他认为念了之后就是一种力量，对不对？那佛法说这些陀罗尼是你把你所学的这些道理做一个总持、哦、然后呢跟这个诸法事相能够相连结相契应。 听得懂吗、哦、可能大家对这个听不太懂没关系了、哦，我们学那么多，对不对？学那么多，但是很多东西都是相关的，但是有一个主要的核心是什么？要去契入那个实相，诸法实相嘛，对不对？哦，明白？你我们听那么多历史的啦，哦，道理的啦，哦，还有故事等等，这些都是要让我们慢慢去。就是跟围绕的这一个重要的一个教学的核心，就是诸法实相，对吗？哦，诸法实相是什么呢？就是不生不灭的这一个涅槃，可以吗？或者是空性等等。哦，好，所以学了那么多，大家要回归到一个核心。那怎么样回归？透过这一些种子陀罗尼。啊，你听到啊你就知道不，对不对？不什么？不生不灭，你就能够联想到不生不灭这样的一个道理。那这些不生不灭的道理是因为你之前有学习过，所以它能够整个整串的能够意识出来，听得懂吗？哦，这跟咒术不一样，咒术是念了你就可以得到神力。陀罗尼是说你学了这么多的教法之后，透过这一些啊这样的一个声音的一个诵词， 然后能够把那些所学那些核心东西，就学那么多，你阿姨念那些核心的东西就会比较呈现，或是跟它连结这样子啊、哦，可以了哈、哦。所以你没有这些学习作为这个资粮，你那边阿半天你也阿不出什么，听得懂？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学那么多，那你透过这些种子字，然后跟最重要核心能够相契应啊、哦，就是不生不灭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哦。那你念咒就是你什么都没有基础没关系，只要念了，那个力量就来了啊、哦。那是咒的一个概念，但是四十二字母不一样，所以导师这边说融摄咒术的那一些形式，他也念一些字嘛，对不对？哦、但是用佛法是净化它。也就是你念这些字，你是应要先去学这些道理，透过这些字去把这些重要核心的道理把它这个呈现出来，意识出来，对不对、哦、然后能够去观它、哦、还是要透过止观啦、啊哦、透过止观。但是呢佛弟子久而忘本，就大家就只是纯念而已啦、哦、懂意思吗、哦就每天在那边记一念多少遍这样子啊、哦，重点是你要念是要跟那个道理相契应，那你必须要去懂那个道理，那再来念才会有这一种产生这种效果，对吗？哈、哦，那你如果没有学这些道理，念半天也没有什么效果的啊、哦。好，所以久了就忘本，佛教神教化，结果反而。被神教所教化了、哦、本来要净化神教，反而被神教所拉走了。明白了、哦、就是这一种方便，就变成副作用太大，反而吞噬了这个佛教的一个根本精神、哦、这好，那这个是。这一个啊，就是融摄这一种咒术，但是被神教化啊。那另外一边呢、啊，就是说初期声闻最淳朴啊，那大圣众人间救济，神话内容多，反而多了啊，反而多了。那。这个里面导师说有几个原因啊，就是当时发心学大乘法都是一般平民，所以就是都有印度宗教的信仰、哦、然后婆罗门的天法当时又重新抬头、哦、还有这个又流行、哦、演成今天所称的印度教。那导师说多少倾向天圣的大乘法，应时应机发展出异样的光芒，但是呢反而障蔽了大圣的真精神、哦、好，所以这边导师就是导师提了这个大圣众人间救济，而神话内容反而越来越多。人间救济应该着重在人嘛，怎么会天化内容多？一个就是大圣这一个大圣的信仰者多是一般平民，第二个就是当时的婆罗门的天法又变流行、哦、这个第二项应该到这边就结束了啦、哦、那后面是一个结语啦、哦、有两个原因，就是一般平民多，婆罗门天法重新抬头、哦、这是两个原因、哦、那多少倾向于天圣的大圣法，这个是结语了、哦、应时应机发展出异样光芒，但是障蔽了大圣的真精神、哦、好，那苦行思想的融摄了、哦、那苦行思想声闻中，声闻教中一分顿释者，如十二头陀等，还不失为 精研刻苦的正道，但是大圣在容摄这些苦行，导师 认为、有一种过度了，比如这边讲到这个无意义的苦行又多少甚杂进来，十二头陀还有它正面的意义了，但是大圣有一些无意义的苦行，如烧壁然后燃香舍身等等，燃壁供佛，大家有听过吗？在佛教界好这样，现在不晓得有些人还会燃指供佛，就 但是要包药的，然后不是真的这样烧哀哀叫，那要包药的，然后烧一烧就大概也不会太痛，应该也是有一些方法的，那这个导师认为 是一种比较无意义的苦行的啦，所以导师说印度教的三大特征，祭祀、咒祀、咒术、苦行，大圣都有这个显著的容摄，所以天化之机阴盛呢，就是有重要的三个内涵，就是祭祀、咒术跟苦行，所以大家这个大家可以留意了，不是说这个天化之机阴盛嘛，就是这些大家要特别去留意，就不一定要去依着大圣经里面谈到的去实践，因为它这个都只是一种摄化的方便了，摄化的方便。好，那这 后面还有一点内容，但是我们时间到了，我们这一次到这边，我们 后面的部分我们下一次上课再继续，那现在是上课是3月14了，好，3月14，好，那我们期待过完年之后，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再来继续后面的部分。所以今天谈的呢，就是大圣的一个修学的内容，它里面因为它要含摄所有的根器，那当然也无法避免的就是有这种天化这些修行法门的一个容摄，主要天化的导师特别举出三项，祭祀、咒术跟苦行。祭祀衍生出来就是从原来的供养 衍生出来的，那这个跟这个供养有关的呢，或者跟祭祀类似相关，还有其他的异行道的内容都被归到这边来，都是属于 天化的一个情况，再来就是咒术，它是陀罗尼，那苦行就是这种烧壁这一些，那这一些就是一种所谓 天化的一个情况了，好，那所以大家以后在修学佛法，不是说这些不能做，大家如果平常有在持一些咒，应该也还好，因为导师也讲《药师经》讲记，他里面也有咒的，但是咒在印度人他们大概也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跟我们完全不懂是两个情况，他们这些咒都还有一些他们都大概懂一些，比较类似祈愿文啊，祈愿就是佛来帮助我啊，给我药啊之类的，懂意思了，所以 其实只要作为是一种摄心的方便，不要有那种有所求，有所求也不要求那一种不合理的啦，就是说啊，身体能够平安健康，这个都还算合理，不要求一些太过，那这种求呢，有点比较是一种心安的啦，就是希望佛给我们一些力量，要改善人际关系还要靠自己的改变啊，懂意思吗？求只是说给我们一些安定的力量，不要那么的烦这样子。好，我们最后回向，好，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